好，我们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从《楞严经》的《观音耳根圆通章》开始。耳根圆通章是《楞严经》非常著名的一个篇章啊。也许大家没有完整的看过《楞严经》，但是很多人都看过耳根圆通章。就像很多人都看过普贤行愿品啊，这个它是华严经的一个最最经典的一段文字啊，也有很多人看过善财的五十三参，都是华严经里面的最经典的东西。而耳根圆通章可以说是楞严经里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段落。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佛陀在楞严经里面曾经评论到适合于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一个法门，比较靠近于观音菩萨提供的这个法门。所以让我们来看这段观音菩萨是怎么样描述他的这个修行的方法的。尔时观音菩萨即从坐起啊，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他说：我往昔在无数恒河沙劫以前，当时有一个佛出世，那个佛也叫观世音。我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那个佛陀，那个观音佛教他怎么样从文思修进入三摩地，那怎么样进入的呢？好，这一段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段文字啊，我先完整的念一遍，叫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增闻所闻境，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寂灭，寂灭现前。这一段可以说是耳根圆通章里的精华啊，最最精华的两行字。那么我们来仔细的看看这两行字在说什么。出于文中，也就是观音菩萨他修的是耳根的法门，听的法门。这个耳根的法门其实在近代是有一个例子的啊，也就是禅宗里著名的憨山禅师啊，他肉身现在还在这个南华寺啊，南华寺有三尊肉身，六祖憨山，还有一个叫极乐和尚。憨山的肉身现在也在那儿啊。憨山禅师当年在五台山修定的时候，他一开始觉得好像很难入境，因为他那个小茅屋旁边是个瀑布，水流声极大，所以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24小时的噪音，他花了很长时间都无法抵抗那个瀑布的声音。结果后来有一天，他干脆这样吧，我就坐到这个瀑布旁边这个木桥上去，坐到那儿，让这个噪音包围我好了。他就尝试着坐到瀑布边上的独木桥上。非常神奇的是，当他被整个隆隆的瀑布声包围的时候，他开始渐渐的能够入定了。他的入定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也就是他出于文中。你如果看过与神对话，它里面有一段类似的方法，他介绍了一个类似的方法啊。他说，当一个人想要冥想的时候，当他坐下来，你可以尝试的坐下来，闭上眼睛，然后放下你的思想。当你能够放下你的思想的时候，你开始变得敏锐了，因为你的头脑是一个巨大的噪音，它老是围着你，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对话。如果你能够放下你的头脑， 你忽然发现你对外敞开了，啊，这是一个自发现象，你不需要有意的对外敞开，你就会自动的对外敞开。只要你超越你的头脑，放下你的头脑，一旦你不被你脑子的自言自语所迷惑，你忽然发现你的周围充满了声音。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你如果着迷看一本小说的时候，你根本听不到周围任何人说话，因为你的注意力是聚焦在这个小说上，你把周围的声音都忘了。而当你没有聚焦在你的小说上，没有聚焦在你的头脑上，你开始变得打开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即使是宁静的夜晚，你坐在那儿，周围依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啊，青蛙的声音，蟋蟀的声音，远方狗叫的声音，汽车喇叭的声音，楼上楼下关门的声音等等，无数的声音没有片刻停止。一般人在一开始在这个状态下可能觉得本来没觉得那么吵，他一打坐就觉得反而周围很吵啊，周围声音太多了。然而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好现象，这其实是好的，这意味着你已经从你的封闭的状态中出来了，你封闭于你头脑的幻觉，封闭于你头脑的噪音，你现在从你头脑的噪音中终于出来了，以至于你可以听见周围的声音了。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啊，这不是退步，这反而是进步。一开始你打坐，你开始放下你的思想，这种敞开就自然实现了。然后我发现你处于文中，也就处于各种声音的里面，处于各种声音的里面，你会像憨山禅师那样觉得你被包围在各种各样的噪音里面啊，无数的噪音。但是如果你没有去详细的分辨任何一个具体的噪音的话，啊，你现在在听我讲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这一点。如果你身处噪音之当中，而你没有分辨任何一个具体的声音来源啊，一个小孩的哭叫，远方的任何一个铃声等等，你不去分辨任何一个声音，而让所有的声音叫世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就是禅宗开悟的一句话。所以这个境界，如果你能够深入，其实是可以开悟的。什么意思呢？叫世法住法位。就让一切的声音留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世间相常住，让这个世间本来的样子就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存在，你不去抵抗，也不去追索，你安住在中间，可以吗？很简单啊，你安住在中间，让周围的一切都啊顺理成章的自然的存在，啊，有声音就让声音存在。有狗叫就让狗叫存在，你不去分辨那个狗叫从哪个方向来的，啊，这个声音在这个方向，那个声音在那个方向。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你四面八方都有声音，这样你就来不及辨别方向了，啊，你如果只有一个方向有声音，它很快会吸引你。但如果你四面八方，你如果像憨山一样，你四面八方都充满了瀑布声，你就懒得分辨了。而当你懒得分辨的时候，这是一个进步。这意味着你不聚焦了，你的意识不向外聚焦了，你的意识就好像打开的窗户一样，它打开着，但它不伸出去。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一般人的意识一旦打开窗户，他就习惯性的想要往外伸，啊，去看看那边狗叫是哪个方向啊，是谁家的狗啊。而你打开你的窗户，但你并不分辨任何具体的事物。如果你在这个状态中安静的沉醉，有一个现象很快就会发生，也就是第二句话，入流往所。入流也就是声音并没有断，声音还是在的，还在流向你啊，这个声音还在包围你，各种各样声音。但是往所了，你并没有注意它来的地方，它从哪儿来， 他好像自己出现，自己消失啊，这个周围各种各样声音，他自己产生，自己泯灭啊，你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方向，他的所在，你没有去追索他，叫入流亡所，所入寂寂，也就是没有声音被你抓住。当没有声音被你抓住的时候，它的存在就像不存在一样。你没发现这一点？当没有声音被你抓住，你没有着迷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声音的时候，周围即使充满了声音，就好像没有声音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禅定的禅师，他坐在十字路口，就好像没有声音，一样可以安详的入境。十字路口人来人往，但是他好像觉得很安静，好像没有声音。这就是因为他不抓住任何声音，他不试图，他不尝试聚焦。如果你不尝试聚焦，周围的声音渐渐的就好像不存在一样，你进入了一种不迎也不惧的宁静，你忽然觉得你是放松的，你忽然觉得你虽然能够听到声音，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有的人可能把这段经文解释成他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了，其实不是。即使憨山在那个瀑布边上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听到瀑布，但就好像没有听到。他拥有一份内在的宁静。阿姜茶尊者，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曾经描述过他开悟的那个当晚，那个傍晚，他在开悟的那个晚上，住在一个村庄的边上，而当晚村庄在举行庆祝典礼啊，非常热闹，人声鼎沸，又是敲又是打，而他就住在村庄边上，村庄外面。他在他的茅棚里面打坐，他说我可以清晰地听到来自村庄的喧闹声啊，庆祝声啊，敲锣打鼓的声音，但是我并不注意他们，所以当我不注意他们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宁静。当天晚上在一个喧闹的环境当中，反而进入了极深的宁静，阿姜茶形容，他自己都感到很奇怪，因为当他在这个泰国的原始森林的时候，周围寂静无声的时候，他都没有达到过如此宁静的深度。而当他在这个村庄的边上，敲锣打鼓的地方旁边，他却进入了一个宁静啊，这让他自己都感觉到惊讶。所以，并不是你非要进入一个安静的环境，你才能宁静。你进入一个安静的环境，有可能你变得焦躁不安，因为你的思想开始翻动了。当外面没有声音的时候，里面开始有声音。你思想开始无尽的翻滚啊，而当外面有声音的时候，你必须保持警觉，以至于思想没有空闲可以钻出来。你是敞开的，你是警觉的，因为周围充满了声音。由于你的警觉，此刻思想无法打扰你。所以阿姜茶提到，他当晚在那个庆典的边上，他反而进入了异常的宁静。他说我仍然可以听到那远方的这个村庄里的声音啊，村庄里庆典的声音。但他说他可以把注意力收回来，他不去注意它，然后他进入了更深的宁静。那个外界的声音并没有消退，对不对？外界声音显然是客观的，它自然存在，但他进入了一个内在的宁静，而那个内在宁静在自发的深入。他说我没有去推动他深入，我什么也没做，而他变得自发的深入了。他进入了一个，他当时形容他进入了一个无法言喻的深处。当你允许外在的噪音存在，你生命的本能就会产生一个对立面的倾向，就是这样的。当你允许外在的噪音存在，你生命的本能就会自动的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宁静，这是他的渴望啊，这是生命能量的一种渴望，他渴望对立的体验，他反而进入了寂静，就像憨山一样，他在瀑布边上，他反而进入了寂静。阿姜茶也是一样，他在庆典的边上，他反而进入了寂静。 那个寂静是在它原始森林里没有达到过那么深的那种寂静。它达到了怎样深的寂静呢？啊，就是下面这段话，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阿姜茶提到，此刻它是如此的深邃的宁静，以至于宁静的无法感知到身体的存在，它无法感知到身体是否存在。啊，如果他去感知，当然也能感知到身体存在，但是他连去感知的这种愿望都没有，一切都变得寂静了，而那个寂静是如此的舒服。啊，一件事情如果是不舒服的，你不会在里面待太久，它一定是非常的舒服。此刻如果你跟随着我的引导，就在此刻你就能够惊艳到那个内在的舒服。啊，即使你在听着我讲话，你依然能够惊艳到某种东西向里走了，而且它变得宁静了。啊，我相信大家有人惊艳到这一点。因为我的讲话并不会影响你的宁静，我的讲话甚至会引导你进入宁静。你如果理解这一点的话，你将会体验它。你将会听我演讲的时候，你进入更深的宁静，啊，丝毫不影响。你自然会进入一个动静二相了然无声的境界。内在是宁静的，外在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身体都不存在了，周围的声音是存在了，但它好像不存在了，庆典是存在的，但它好像也不存在了。这就叫动静二相，虽然动跟静依然存在，噪音依然存在，庆典依然存在，这些动的东西依然存在，但它们跟宁静好像没有差别了，它们好像即使存在着也好像是安静的啊，就很难形容这个境界，一切都好像存在着，喧闹存在着，但那个喧闹好像是安静的，你知道吗？你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种体验，喧闹依然在，但是那个喧闹是安静的，没有动静的差别了，因为你在深深的宁静中沉醉着，以至于外界的动显得不动了已经，或者外界的动对你没有任何的干扰了。如是见增，这正是阿姜茶说的。如果你在那个境界里真的能够渗透进去，阿姜茶说我没有推动它，它自己开始往里深入了，这就叫如是见增。没有人在推动这个宁静，这个宁静自发的开始变得更深。因为什么？因为舒服，因为陶醉。一个陶醉的经验不需要推动，它就会变得更陶醉。你的宁静也一样，一个宁静的经验不需要你去强化它，它就会变得更深入，如是见增啊，它自动就增加了，闻所闻境。当它增加以后的一个现象是，闻跟所闻都消失了，也就是能闻的这个人身体不存在了。啊，你丝毫也不在乎你是否坐在哪儿还是站在哪儿，你不在乎你身体是否存在了，所闻也消失了，外界那个喧闹你丝毫不在乎，它是否还在你周围，你完全不在乎，你漠不关心，所以你周围的一切你漠不关心，而这个主体的身体肉身也漠不关心了，你对这个能所的两面都漠不关心了，他们好像消失了一样，虽然他们存在，但他们好像已经消失了。当然这个境界要更深入依然是可能的，静闻不住，虽然消失了，但有些东西依然不满足。阿姜茶提到他有三次来回，他说那个宁静第一次进入了深处，那里什么也没有，然后他渐渐的退出来了，你知道吗？这个退出来的过程这个经文里没有说，但这个退出来过程是存在的。能量的运动它不会是线性的，它总是像阿尔法波一样，它是上去以后再下来，下来以后再上去，所以它这里肯定省略了一小段话啊，当然这段话并不重要。观音菩萨这里省略了一段话，而这段话阿姜茶补充进来了，他说他第一次这个心进入了一个宁静的空间，他在里面待了一会儿， 然后他自动的又退出来了。他说我没有让他退出来，他自动的就退出来了。然后他渐渐的又再次听到，注意到周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个心又开始自动的往里走了。啊，你的能量，你的心就是这样运动的，它像钟摆一样。他第二次进入的时候，他说他进入到了更深的地方，那心也是这样。你第一次进入了宁静，然后渐渐你再退出来，你再一次听到我的演讲，而我的演讲会第二次带动你再次进入更深的宁静，他会第二次进入，也许他第二次进入的地方会比第一次更深、更陶醉、更细腻。所以这里他提到静闻不住，他不停住，他第二次又进去了。阿姜茶提到，他第二次进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显得更深、更安静了。他说他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他再一次退出来，再一次退出来。他第二次达到的地方，也许可以用这四个字形容，叫觉所觉空。因为他提到，他第二次进入的地方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那里没有主体，没有客体，没有对立，没有任何的东西，它那个地方类似于你两个念头中间的一个空档，你知道吗？你有经验过两个念头中间的空档吗？一个没有思想的空间，一个没有思想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并不是究竟的啊，并不是究竟的。克里希那穆提曾提到，他说人们往往会在他的经验中来到一个空档，那个空间只不过是一个空档，那个空档里面你不会感觉到身体存在，你不会感觉到世界存在，好像都没了啊，都没了，闻所闻尽了，没了，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空档，而那个空并不是空性啊，有大有人认为那个空就是空性，那个空还不是空性，那个空是一个境界，是一个客体。是一个与你的觉知对立的客体，它是一个空的境界，空档。所以克里希那穆提说，这个空档只不过是一个中间阶段啊，是一个跳板，叫觉所觉空。他经验到了一个空档，一个完美的、彻底的、宁静的空档。而第二次，他再从这个空档里退出来啊，你的心就是这样。他不会一直待在那儿，他依然保持运动的状态，所以他第二次再退出来，阿姜他的心第二次从这个空档里退出来。这个空档在禅宗里被叫做光影门头，它不是究竟的，它只是一个光影门头，如幻似化啊，所以叫它光影，光影门头，如幻似化。你千万不要认为啊，这个是涅槃，这个是空性，不是的，它只是一个如幻似化的光影门头。对阿姜茶说，他第二次再从那个空档里退出，心再一次来到正常的外界的经验当中，啊，又停歇了一会儿，依然是自动的啊，没有人叫他这样做。他说第三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在外界似乎停留了蛮长一段时间，啊，他每次在里面停留也停了一段长的时间。他退出来也退出来一段长的时间啊，他并不是很快的啊，他这个钟摆是缓慢的进入，缓慢的退出，还在外界又退出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觉得打坐的姿势已经让他疲劳了。他说这个时候他松开他的腿躺下来啊，记住啊，这段话很重要。当他在外界，他的心在外界停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他累了。就松开腿躺下来了。当他的头部枕到枕头的那一瞬间，啊，我建议大家去看阿姜查的这篇描述开悟的文章，在我博客里有啊，谁能找得出来？当他的头枕到枕头的那一瞬间，他说他的心再一次自发的、强烈的向内融入。他第三次融入地方， 无法描述，它几乎不是一个空档，它连空档都不是，更深了，空绝即圆，它连空档都不是，无法描述，只能用一个圆来描述，它是一个意识的源头，空所空灭，它连空都不是，空都灭了，它不是一个空间，它也不是一个空档，连这个都灭了。这个都灭了，就意味着生灭都灭了，没有生起跟熄灭，这两者都不存在，它超越二元，一旦你超越二元，寂灭现前。所以阿姜察形容他第三次进入的地方不能描述啊，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做，他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不是一个空档，那也不是空间，你无法描述它。当他从这个寂灭里面再一次退出的时候，他说我忽然发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也就是他忽然觉知到那个境界是不同的，他忽然觉知到他超越了事出世间，也就是他刚才的境界既不是出世的，也不是世间的。有人问阿姜察到底那个是什么样的境界，阿姜察笑了啊，他大笑，他说有人喜欢吃了蛋糕以后描述那个蛋糕的香甜，但是有人却从来都不描述那个蛋糕是什么味道，他说我属于后者，因为那个蛋糕的味道我无法描述出来，虽然我尝到了那块蛋糕啊，他的描述很幽默，他说我虽然尝到了那块蛋糕，但我并不希望用语言来表达它，因为它超出事出世界，超越事出世界，它只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一样了，树还是原来的那棵树，但不一样了，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但不一样了，这也就是禅宗讲的，依然只是旧时人，但不是旧时行复处，人还是原来那个人，你看上去人还没有变啊，阿姜察还是原来那个人，但他的行复处，他走的那条道路已经不是世间的道路了，他虽然行走在地面上，但已经不是世间的地面了。是什么？译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他来到了那个寂灭的觉心。虽然这个觉心是不能描述的，不能表达的，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但突然发现他看到眼前的这棵树充满了爱。阿姜察说他看到世间任何的一切现在都不一样了，都充满了喜悦跟爱意啊，与佛如来同一慈力，慈悲，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呀。这段话写得太棒了。什么叫悲呀？你会发现很多的成道者有两个表情，哪两个表情？第一个是仰望，第二个是俯视。当他俯视的时候，他是佛陀的慈悲，他向下注视着你，注视着芸芸的众生。当他仰望的时候，他是仰望神性，叫悲仰，就好像一个可怜的人在仰望，在渴望那个源头，这叫众生的悲仰。他同时是两者，他不仅仅是诸佛的慈力，他也是众生的悲仰。任何一个了悟的人，他其实是同时是两者，他每一个片刻都在悲仰当中与那个源头合一，而每一个片刻他又从那个源头洒向世界，所以他是两者合一的啊！你听懂了吗？他每一个片刻都在向上，与神合一，与神性合一，而每一个片刻又从神性洒向世界，所以他是两者合一的啊！所以这段话描述的特别棒。所以上于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下于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呀。啊，所以这段话描写的太棒了啊，太棒了。好， 我们来看下一段。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熏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我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生成三十二应，入住国土。啊，好，这里面就讲的观音菩萨非常著名的三十二个应身啊，三十二个应化现啊。他为什么有化现的能力？一旦你融入了主体，也就是你的神性、你的佛性，意味着你从肉身的认同里面解脱了啊，你从自我的认同里面解脱出来了。你一旦从自我的认同里面解脱出来，意味着你自由了。一个像观音菩萨这样自由的人，他将不仅可以拥有他原来的身体，他甚至可以展现出无数的其他身体，因为创造这个身体的同样的力量可以创造别的同样的身体，可以创造别的无数的身体，所以这就展现了他的三十二个应身。若住菩萨入三摩地，静修无漏，圣解现缘，我现佛身而为说法。如果有菩萨进入了这个圣解现缘，也就是开悟的境界啊，像阿姜茶这样的，观音菩萨可以在他的圆融里面展现佛身啊，更高级的身体，比菩萨更高级的身体而为说法，令其解脱。为什么观音菩萨可以甚至可以展现佛身呢？他本人是菩萨，他还不是佛啊，他为什么可以展现佛身呢？啊，因为那个源头本来是佛，你的空性的源头并不存在像菩萨跟佛这样的区别，你的空性的源头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最终的、最终极的那个力量。所以那个最终极的力量，即使要展现佛身来说，也是自然的，也是非常自然的。所以观音菩萨甚至可以现佛身而为说法。若住有学寂静妙明圣妙现缘，我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如果有的人渴望寂静的内明，那么我就在他的面前显现独觉的身体，一个单独觉悟的人二为说法。若住有缺断十二缘啊，我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像阿姜茶这样直接进入空性的啊，他不经过其他的方式，他的心自发的来回的进出，直接进入空性。而有的人却不是这样，有的人像第二个有学，他是人为的进入宁静啊，他非常渴望宁静啊，他不是自发的融进去，他是人为的寂静妙明，他人为的要融入寂静啊，有这样的人的啊。那么还有一类人，他无法直接融入寂静，他必须通过次第十二缘，他必须通过分析，通过舍离啊，断舍离，他一步步的舍，才能进入寂静。那么他就现缘觉身而为说法啊，因为人的种类是那么多啊，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只用一种方法就可以。若住有学得四谛空啊，我与彼前现声闻声而为说法。四谛空啊，若住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与彼前现梵王声。如果有的人像非常的持戒清净，我就在他面前现梵王身。大家在泰国看到的四面佛，四面佛实际上并不是佛，四面佛是大梵天王啊，大梵天王，这就是梵王身。持戒清净啊，没有淫欲啊，靠断除淫欲、断除欲望来进入的。若诸众生欲为天王啊，我与彼前现地师身啊，地师天啊。有的人可能并不渴望立刻的解脱，他渴望升天 啊，那么他就观音菩萨就在他面前现第十天而为说法，诸诸众生欲生自由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叫大自在天啊，也就是释迦释婆现大自在天而为说法啊。若有众生欲生自在飞行虚空啊，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啊。若诸众生爱同鬼神，我于彼前现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啊，等等，从高到低有各类众生，他都可以相应的现身说法，叫因机而现，一直到最后啊，现居士身啊，现比丘尼身啊，现比丘身啊，现童男身啊，现童女身啊，等等，甚至现药叉身，现龙王身啊，现钱达婆身，现阿修罗身，等等，各种各样身，十二类身，所有法界的十二类众生，他都会显现而为说法。因为人的进化是有次第的，你不能要求一个人直接以最高级的方式了悟，他做不到，他必须在他的阶段上了悟啊，在他所存在的阶段上逐步的了悟。所以你会发现神圣力量有一个规则，它从不破坏任何一个阶梯，因为每一个阶梯都是必要的，每一个阶梯都是必要的，它并不会太多的干预大自然，除非大自然严重失衡，它会有一些干预，一般来说它不会太多的干预自然的平衡，它让这个平衡自由的发展啊，这个平衡本身会自我调整，本身会向前推动，它只是现身于每一个阶梯当中，现身于每一个阶梯当中，帮助每一个阶梯当中的众生扶一把。他做的工作其实都是扶一把的工作，指方向的工作，他并不会一直陪着你走，不会的。所以你不要太多的奢望，好像神圣力量必须24小时陪伴你，看护你，并不是这样，他会扶你一把，他会引导你，但是道路必须你自己去走，每个人都是这样，否则没有人能够成长。世尊，我复以此熏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理，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所以上面的这一段实际上是同磁力故，它以佛陀的磁力一级级下降，下降到每一个层面，而这一段开始它又展现了一个悲仰的力量，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14种无畏功德，它是来自悲仰。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好，这段非常深奥啊。由于他并不是观那个外界的声音，他而是观了那个所观的那个人，那个听的人，以至于那个听的人消失了。当听的人消失，作为他的对立面，外界的声音也消失了。你内在的一个主观的东西消失了，外在的客观就会对应的消失掉。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严重的，非常高级的一个解脱法门。这个法门就是什么？就是零极限。也许很惊讶，这个法门就是零极限。零极限夏威夷疗法里面啊，夏威夷疗法是古老的夏威夷土著传承的啊，我可以很肯定的说，那个土著是一个开悟者。我不知道现在的传承者是不是开悟，但那个土著传递零极限的那个土著古人一定是个开悟者，因为他达到了这个境界，就是观音的这个观其音声即得解脱的境界。 什么意思？也就是临济县里面提到，大家看过临济县吗？临济县里面提到，如果外在有人生病啊，他提到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呢？有人提醒我一下吗？那个老外叫什么名字？他提到他到精神病院啊，修兰，对，修兰博士，精神病院，他从不去看那些严重的精神病人，他甚至没有跟那些精神病人照过面，他只是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他看那些病人的病历啊，看那些病人的病历，他看到那些病人的那些病历，他就说我啊，对不起，请原谅啊，谢谢你，我爱你。当你能够看到那些病例的时候，意味着你内在有那个因子，同样的种子，有同样的负面的种子啊。当你消除你内在这个负面的种子，外在的负面将不得不消失，因为这是一个自动的宇宙法则，内外对应。所以他只要把内在的这个种子消除了，比如说他看到这个病例啊，这个人有忧郁症，你知道你碰到一个忧郁症的人，意味着你也肯定有一点忧郁，否则你不会碰到他，你内在一定有一个忧郁的种子啊，有个很淡很淡，很微妙很微妙，很小很小的忧郁在里面。你去除了你内在的这个阴沉，外在这个阴沉将不得不消失，否则你怎么会看到它？所以这就是观音的这个法门，它是以观观者，它不是看外面啊，这个人很倒霉，这个人很忧郁啊，我要来治疗你，不是的。他看了观者，看里面这个人。如果我看到外面的灾难，也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你任何一个人要对这个世界的灾难负责。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有灾难，你都有责任，你都是一份子，你的心里面肯定有一个暴力，有一定的暴力。你如果心里面没有一定暴力，你绝对不会看到你眼前世界出现暴力，所以你的心里一定也有一个暴力的影子，你才会看得到。所以当你释放你内在的暴力，意味着你在释放，你在帮助这个世界的暴力减轻啊，你释放了你内在的暴力，这个世界的暴力也会相应的减轻，因为内外是对应的。这就是观音的法门，他不是看对象，看客体，他看的是主体啊。当你把你内在的主体的这个东西解脱了，外界就解脱了啊。所以修兰说，他看了几个月的这个病例，那些外界的这个精神病人就莫名其妙就好了啊，他甚至没有跟他们照面过。有人说我不要看新闻，不要，这你还是关心的课题啊啊，你有意不要看新闻，有意不要看负面啊，有意不要碰到这个人，这说明你关心的依然是课题，你不需要关心课题。你只要关心你自己的主体，你是主体是什么样，你自然就会碰到相应的外界事物。你不看新闻，你会看到别的东西啊，所以这跟你看不看新闻没有关系。你如果内在有负面，你就是把电视机砸掉，你依然会看到，听到隔壁开始吵架了啊，看到马路上碰瓷了啊，有人开始讹诈敲诈了，你会在你的生活里面方方面面看到类似的事件突然出现啊。所以这跟你看不看新闻没有任何关系，这跟你主体有关系。对，你躲不掉，你外界要对应来的东西一定会对应来，它会以别的方式对应来，生命有千百万种方式啊。你即使把电视机藏起来，电源拔掉，它会出现别的方式啊。所以这就是观音的法门啊，它解脱的不是外在，是内在。一旦内在解脱了，主体解脱了，修兰把他内在的这个东西释放了，外在的精神病人都好了啊。所以观音以这样的方式来救度众生，二者知见悬浮，令助众生视入大火，火不能烧啊，意思完全一样。他是返回来的知见， 也就是他不认为外在有火，那么外在的火焰就无法烧伤你，意思是完全一样的，跟前面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日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禅者禅师，当时日本是这个正好是这个家族混战的年代啊，当时是武士道家族相互吞并的年代，这个禅师帮助的这个家族呢正好处于下风，另外一个武士道家族正好进攻啊，进攻到这个禅院，要求这个禅师把他藏起来的另一派的武士交出来，不交出来就火烧寺院。当然这个禅师拒绝了啊，我的庙里没有藏人啊，你们烧。结果当然不客气，另外一个武士道是武士道的人是都是啊杀人都不眨眼的，马上就烧整个寺院，烧到最僧人们就往后逃，逃到这个越高的地方山上那个寺院，烧到最后一座殿的时候，所有的僧人逃到最后一个殿里面，惊慌失措，马上要被火烧死了。这位禅师突然间要大家全部坐下来，他说此刻正是用功时。为什么此刻正是用功时？他说心凉何惧火焰高，你内心清凉，外在的火焰就不存在了啊，就不存在了。他丝毫也没有说想要逃避或者怎么样啊，心凉何惧火焰高。所以这就是第二个观音第二个讲的知见悬浮，他把你内在的这个思想翻了个个儿，你不认为是热的，外在的火就烧不了你啊，就烧不着你。观听悬浮，因为什么叫知见？我们的眼睛啊，眼睛是属火的，因为火属眼，听属水，叫观听悬浮啊。所以肝，你眼通肝嘛，肝脏是火，叫肝火肝火。听属水，听属肾脏，肾脏属水。所以观听悬浮，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啊。听是属水的，你不认为那个水能够淹你，那个水就淹不了你啊，水不能溺。你只要把内在的这个怕被淹死的思想消除了，外界就无法淹没你。禅宗里面有这样的公案啊，虽然我现在这样讲你觉得这完全是神话，对不对啊？这个人肯定被烧成灰了，怎么会烧不死呢？但禅宗里确实有这样的公案，有一个禅师，好像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有一个禅师，他死的时候啊，他说诸方火葬啊，我偏不，我要水葬。然后他就叫门徒找了一个洗澡用的大木盆，下面戳个洞啊，下面戳个洞，他偏还那个大木盆本来可以浮在水上，他不行，他要戳个洞，他就吹着笛子坐在这个漏的这个洗澡盆里面，顺流而下啊，就眼看着他这个木盆就渐渐沉下去了，这个老和尚还在吹着笛子啊，他丝毫不畏惧，就吹着笛子吹吹吹就吹下去了啊，就人就淹到里面，就远远的这个人就没了啊，沉默了。沉默以后啊，怪事出现了，七天以后他发现老和尚在岸边坐着啊，人挺好的，没啥事儿，衣服都没湿啊，所以大家伙啊欣喜若狂，再把这老和尚请回去啊，再回到庙里。又过了几个月，这老和尚再一次拿个大木盆啊，又吹着笛子又走了啊，这次没找着人。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在岸边发现了这个老和尚的这个只发现了一个老和尚的笛子，人没有了啊，这次终于圆寂了。所以禅宗里有过这样的案子，淹不死啊，他坐在木盆里飘下去以后什么事儿没有。所以这叫观听悬浮，水不能溺，断灭妄想，幸无杀害， 入住鬼国，鬼不能害。你心里面没有杀心，那么没有人就能杀你。据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活下来最多的是婴儿。大家有看到过这个报道吗？唐山大地震活下来最多的婴儿，死的最多的是成年人。因为婴儿他不知道什么是大地震，他没这个概念。而且唐山大地震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有一个老人70几岁了，一觉睡到天亮，哎，天花板没了，再看看四面墙壁也没了，再看看地板都没了，他一个人躺在一张床上，啊，一觉睡醒，什么都没了，他什么事儿没有，他一定是一个心无旁骛的人，所以连大地震都不能伤害他。日本禅宗里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因为日本地震非常多。有一次，一个很有钱的有钱人去参拜一个老禅师，聊着聊着，突然间大地震了，啊，这个富人话也不说就往外窜，就来不及什么顾及礼仪了，礼貌不礼貌就来不及了，拼命往外窜，小和尚也抱着头往外窜，唯独这个老禅师纹丝不动坐在那儿。没有任何恐惧，结果震了5分钟，房子没有倒。这个人再回去一看，老禅师很惭愧，顶礼膜拜。这个老禅师说：“你心里面没有动摇，就没有任何动摇能够动摇你。你心里不动摇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外在的动摇能够伤你。”啊，这就是禅宗的境界。这个境界完全吻合于这里面的这篇文章啊，观音的这个文章。所以你无杀心的时候，就没有东西可以杀你，没有东西可以杀你。你去掉了内在的这个东西啊，这听上去好像很神话，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看夏威夷疗法，确实有这么回事。熏闻沉闻，六根消覆，同于圣听，能令众生铃铛被害，刀断断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心无动摇。啊，听，六根消覆，所有的声音都好像消失了。啊，当你在禅定当中，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这个时候，刀，铃铛被害，刀在这个伤害你的时候，这个刀就好像水一样的，啊，犹如割水，亦如吹光，刀自己就断了。外界好像不存在，这就是憨山的境界。当他入境的时候，外界再大的瀑布声好像不存在。当你进入这个境界的时候，外界即使有钢刀，这个刀好像不存在。当然这些境界还是极其深奥的啊！一般人在铃铛被害的时候达不到如此深的这个内在体验，所以你达不到这个刀断断坏。但是如果你能够像观音这样铃铛被害都能够有这个定境，那坏的就不是你，而是刀啊。熏闻净明，明辨法界，则住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要叉罗刹啊，鸠盘叉啊，毗舍遮，复丹那，虽近其旁，目不能视。你安住在这个明性上，就光明遍照，这些鬼类将不能看你。啊，你太亮了，性因缘消，观听繁入，离住成网，能令众生净系枷锁，锁不能着。啊，观听繁入，你向内在走了，外在就消失了，枷锁就解开了，自动解开了。这样的人，近代还有。近代密宗里有这样的人，但是近代密宗里有这个能力的人非常低调，你几乎找不着他。八者，灭因缘文，变生磁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啊，你内在是祥和的，外在就没有人能够劫你。佛陀入慈心三昧，啊，那个罪相到佛陀面前就跪下来了。一个罪相本来要杀人的啊，佛陀一入慈心三昧，那个罪相就跪下来，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啊，这历史上记载过的。所以你心入慈悲，连野象都会感受得到啊。熏闻离尘，色不能解，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淫。离开了外尘，就不存在色了，色法都消失了，外界都消失了，自然淫欲就没有了。纯净无尘，根净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分恨众生离住嗔恨，没有对立面了，所以嗔恨就没有了啊。消尘玄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混沌众生啊永离痴暗。你内在光明，那么愚痴昏暗就消失了。容行复闻，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五子众生欲求难者得智慧之难。你是法王子，所以当有人向你求的时候，他就会得到智慧的难啊，这是感应的啊。六根圆融，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汝呆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为秘密法门，领受无始，能令法界五子众生欲求女者得柔顺有相之女啊。你内在是如此的圆融，所以有人向你求女的时候，他就会生一个非常圆融柔顺的女孩。三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住法王子，有62恒河沙，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持我名号者与彼共持62恒沙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师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名14无畏，事无畏力，福备众生。所以整个法界有62恒河沙的这个法王子，但是只要持我观音的名号与持这62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福德正等无异，完全一样，功德完全一样。因为观音实际上是诸佛之母啊，观音是诸佛之母。你会发现几乎所有宗教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观音，印度教的 Shiva 也是观音啊，大自在天也是观音，马哈嘎拉也是观音的化身，南海的这个不空所观音也是观音的化身，所以很奇怪的是，这个法界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象征，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慈悲的源头就是观音，智慧的源头就是文殊。所以华严经讲，诸佛以观音为母啊，以文殊为父啊，文殊是父亲，观音是母亲。而这两者的合一是什么？普贤行动。智慧跟慈悲合一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自然的行动，你不会待在那儿，你不会只是爱，你不会只是智慧，你不会只是心里面头脑里的。当智慧跟慈悲一合一，你即刻就产生行动。所以原始的最原始的源头是普贤，普贤啊，准提就是普贤的佛母啊，普贤的佛母啊，也可以称作是一个观音。所以一切的源头都是智慧跟慈悲。所以大家可以你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本尊是谁，你不知道你应该念什么，那么你就念观音，你就念文殊啊，这两个是不能够避免的啊，你无论念什么你都必须念观音和文殊，没法避免这两个啊，智慧跟慈悲。而当你念了观音跟文殊，你几乎念了所有的一切，全部的化身都来自于观音跟文殊，所有的化身的显现都是他们两个人的展现，可以这么说，可以毫不夸张的这么说。所以甚至若那祖师曾经提到过，老子是千手观音的化身，耶稣也是观音的化身，当然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 因为所有爱的力量都跟观音有关啊，爱的力量都跟观音有关，所有智慧的力量都跟文殊有关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会，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